鬼见怪病人气飘，神枪武器手里摇，人气再高也不如格斗苏兄裙摆摇。月夜风高时正好，圣旨出动学狼叫，搜寻猎物找机会，目标萝莉一推倒。其实我一点都不邪恶，我绝对没有想过小萝莉叫亚美爹这种邪恶的事哦。绝对不可以笑出来哦，如果实在忍不住的话可以偷偷的笑出来，哈哈哈。就没见了听众们，其实你们能听到我的电台是你们的荣幸，因为我是一个极度二一三的人哦。当西北风吹过我身体某处的时候，我突然回想起一件让我寂寞的事情，自从我的觉醒秒了诺兰王者级的那只哥布林之后，我就站在手刷党最高处了，我的技术是牛逼的哦，我实在是太寂寞了。所以说当听众们你听到如此寂寞的人的声音的时候，是你们的荣幸哦。
小白，你要是再不做电台，小心我拿吴宣爆你菊花呀，我操。
小易，你什么时候乱入了，太给力了。不过咱们都是文明言，不爆粗口，顺便商量件事儿呗，可不可以用聚光剑呢、啊？无宣之散破像麻花一样，不规则的物体人家会受不了的。果断回归主题，今天的主题是围绕职业的技能，不得不佩服这个游戏的制作商，每个职业用手指加脚趾头都能数得清的技能数量，我愣是研究了两年都能继续研究出新的用法，再次膜拜人类的思想，人果然是个寂寞的动物啊。今天要讲的职业是鬼剑士的四个职业，而内容呢当然是围绕这四个职业的技能，欧阳白将为听众着其重点说明这四个职业里每个职业的技能的特殊用处，或者是它不为人知的伤害。如果说曾经欧阳白的电台讲的是初阶玩家的内容，那么今天的内容就是从初阶进入中阶的一个过渡内容，可能有你知道的，可能也有你不为了解的，所以都要认真听哦。同时你也可以为自己评估一个分，欧阳白讲的内容有70%以上你已经知道的，那么就表示你很可能已经在中阶玩家的行列中咯。剑魂，俗称白手，物理型攻击职业，被冠以地下城第一武器大师，恐怖到精通五种武器，因此不管在刷图还是 PK 领域中，他的加点都会让每个人在取舍上非常头疼。目前白手刷图主力精通武器是巨剑和光剑，巨剑优势在于它的攻击范围、伤害和霸体，光剑在于攻击速度、灵活度，伤害稍逊色于巨剑。剑魂刷图给力技能之一，蓄力破军升龙击。常听到一些不太了解情况的玩家说，咦，奇怪，这个白手的破军怎么最后还有一下锤击地面的攻击呢？这个技能在巨剑精通点到一定级数的时候，放破军时按住该技能的快捷键可以蓄力，出现锤击地面的攻击，并且出现冲击波，伤害也很可观。白手玩家可以去 GSD 查看各武器精通的详细说明，你会有意外的惊喜哦。顺便提醒一下，白手输出最不稳定的技能就是猛龙断空斩， 最好的情况就是把怪物聚到一个角落里时再使用，能把伤害提升到最大化哦。鬼祭，俗称鬼哭、鬼鬼，利用各种异常状态控场，并利用大量暗属性类攻击技能进行攻击的鬼剑，掌握了七个鬼神的力量，目前还差第八鬼神没办法控制，因为第八鬼神太纯洁了，第八鬼神纯洁至欧阳白，呀呀呀，呀没得哟。嗯，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在范围技能里，鬼泣当仁不让地排第一，但是缺点却更为突出。鬼泣的单体输出只有一个噬灵鬼斩，而且还有蓄气时间，蓄气的时候被打断的事也常有发生，所以想练习一个风骚的跑位的人，玩玩鬼泣也是不错的选择哦。鬼泣容易让人忽略的技能之一，噬灵鬼斩蓄力之后的效果。噬灵鬼斩蓄满力后会出现红阵、绿阵、冰阵其中一个鬼神，出现的鬼神由你最后放出什么阵来决定。满级噬灵鬼斩效果，卡赞鬼神增加50力量和50智力，普利蒙使一定几率使敌人进入睡眠状态，萨亚一定几率使敌人进入冰冻状态。这三个鬼神中赛亚的伤害最高，如果纯为伤害的话，那么请选择赛亚。相信大部分平民玩家纠结了单体输出不足的情况下，都果断选择满级的噬灵鬼斩。其实噬灵鬼斩很少人选择用卡赞，因为它增加智力的时间太短，只有10秒，而伤害又不如我们的这个赛亚。但是10秒对于某些瞬发的技能效果很不错，如明岩之卡洛最后释放双刀的时候，先续个噬灵鬼斩，再放明岩双刀，毕竟多这50点力量是不可忽视的哦。鬼影闪这类瞬发技能也可以这样使用，合理利用自己的技能会让你受益匪浅哦。还有一点要提醒，鬼泣的觉醒伤害判定很特殊，除了一般的堆智力、堆技能等级外，鬼泣的觉醒受在场鬼神数量的影响，在场鬼神越多，鬼泣觉醒的伤害就越高，这点对于追求极限伤害的鬼泣一定要注意。鬼泣的觉醒证明了一件事，越麻烦的技能提升的空间越大哦，呵呵。狂战士，俗称红眼、红神，一个以血为目标的亦正亦邪战士，以吸收血液生存却又以丢失血液提升战斗力的特殊职业，其所有的攻击技能无一例外的跟血液有着密切的联系。目前狂战士刷图只要攻速不是太慢，便极力推荐使用巨剑刷图，太刀伤害在刷图时不是非常给力。双爆流的解释，目前很多新手还不明白什么叫双爆流。双爆流的意思是建立在加满血气分流和暴走两个技能的加点，这两个技能所获得的收益效果相似，加很多力量，加了10%的攻速，而这两个技能持续时间都只有20秒，而冷却时间却是40秒，所以刚好可以让两个技能轮流使用，替补了冷却时间，保持了全程刷图的高力量、高攻速，这就是双爆流。怒气爆发的使用诀窍，该技能其实分两种范围的不同攻击类型。怒气爆发在使用时，使用者脚下会出现一个红色的圈圈，并且很容易看得出来，在它分内圈和外圈的。内圈的攻击次数是8，而外圈的攻击次数只有4次，所以聪明的人都应该能明白了吧？想要把这个技能提升到最大化，就需要让怪物站在这个内圈的攻击范围进行攻击。至于方法嘛，自己多去实践，毕竟这也是受到加点的影响，方法各不相同。所以呢，目标呢，但是目标是一样的。 适龄之手伤害浮动问题，细心的人会发现用该技能有时伤害很低，但是有时却很高，并且见血的效果特别明显。但这还是跟狂战士本性有关系，当用该技能抓到的敌人是出血状态时，伤害才会高，并且有血溅效果。所以给大家的建议是，使用噬魂之手之前先放一个十字斩，然后再用噬魂之手。只要你是刷图狂战士，十字斩肯定是满的吧，那么出血几率肯定够，那么两个技能的效果相互扶持，伤害提升就很明显喽，呵呵。噬魂风魔斩伤害浮动之谜，同样该技能也浮动的特别明显，但是它却不是跟是否出血有关，而是跟被吸中的敌人数量有关。根据技能上的说明，当该技能吸中敌人数量达到八人以上时，伤害会最大化，而伤害则是吸中八人以下时的三倍伤害，所以怪物多的时候果断用这个技能吧。顺便提醒一下，即使刷图也只推荐点一级，该技能的成长实在是太低了，低得太可怜了。不过估计是为了游戏的平衡性吧，毕竟一级就拥有1200%的武器物理攻击力，成长若是太高啥都不说了，满脸牛肉面呢。这个今天就内容就说这么多了。收尾前呢，我希望狂战士的玩家能够测试一下狂战士开启血之狂暴之后攻击范围是否受武器影响，因为我听说过狂战士开启血之狂暴后不管用什么武器攻击范围都一样。其实呢我对这一点是有质疑的，我自己但是没办法测试，所以希望有热心听众测试，最好有视频发到网上，谢谢哦。阿修罗俗称瞎子，一个靠波动之力战斗的鬼剑，眼睛瞎的原因不明，但是很有可能跟获得波动之力有联系。利用波动之力发射波动技能战斗的职业，板甲系列的魔攻职业，所以释放比较慢，但是换来的是非常高的智力加成。与鬼泣不同的是，阿修罗的单体输出和群体输出都非常高，但是他释放低到让人头疼，有时可能悲剧的放技能的时候被打断，所以一直被认为是组队队友里强力的坦克输出，并且控制怪物的能力可媲美柔道。鬼印珠组队时使用的误区，五颗印的鬼印珠伤害只能用恐怖来形容，甚至暗抗非常高的乌头也要捏一把冷汗，因此很多阿修罗都完全把该技能当成一个输出技能，在组队时都只是攒够五颗印才使用。其实组队时该技能的控场能力优秀高于输出。鬼印珠的两大恐怖之处在于它的超高的攻击频率和无 CD， 假设打 BOSS 的时候自己输出技能已经放完了，不要犹豫，此时你的组队价值更高了，看到头上有颗印就丢鬼印珠，超高的攻击频率会减慢 BOSS 的攻击速度，尤其是遇到带破招戒指的队友，能否让队友出现破招伤害，目前我敢说轻松辅助到这一条的只有阿修罗。啥？你说柔道控场能力好？大哥，我说的是能让队友出现破招的控场，柔道那一抓 BOSS 肯定都没破招了。Pyramid. We stand together to the very end.
There'll never be another love for sure. I as I shall be, let me go.
Stones, heavy like the love you've shown. Solid as the ground we've known. And I just wanna carry on. We took it from the bottom all. Even in a desert storm. Sturdy as a rock we hold. Wishing every moment froze.
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鬼剑士们的玩家有吸收到的经验吗？或许你有没有暗自给自己评分，看看你总共知道几条呢？当然嘛，这毕竟都只是数据，真正要实践起来还需要各位勇士不断的练习。成功呢并不是想一想就可以的。顺便为自己拉一下票吧。那么欧阳白参加了这次的快乐大使海选，欧阳白选择了北赛区，一是因为我不想跟其他 NJ 在一个赛区互相有压力，二是因为我出生地是在北方，所以呢就有一点异性向北的感觉。接下来的内容呢就是我以下的话可能会让部分的听众听起来不太舒服，但是呢我觉得今天是我说这些话的最好的时机。欧阳白目前在 DF 电台做了也有几十期的节目了吧，自我表扬的话呢我就不想多说了，我就说说我的遭遇吧。还记得我的第一期节目播完后，我被不少人骂，说我甚至连话都说不流利，那时说实在的我心里很不舒服，但那是正常情绪。其实我还有很多欣慰的地方，毕竟批评我的话就说明听我的电台人也很多，对不对？而我就在这些中肯的批评话中慢慢的进步，成为了一个真正的 NJ。 可是又有新的烦恼在侵袭着我。我的 DF 小说唯一出处就是我的 QQ 空间，因为我为了防止这个盗连，所以我特地把我的小说加了浮水印，然后只放在我的 QQ 空间。所以为了让听众看，或者是说看我电台的稿子，因为我也有写稿子，因为我有写稿子的电台一般也会发到 QQ 空间。之后呢我做了在 NJ 界最错误的决定，公布了我的 QQ 号，导致我接下来的三个月每天上 Q 的第一件事查看全部 QQ 消息，然后一个一个关闭加我 QQ 的窗口，然后再慢慢的回复玩家的留言。我当时设定了不需要验证，直接可以直接加 QQ， 所以我的听众们都是直接加到了我。刚开始我耐着性子一个一个的回复 QQ， 解答听众们关于游戏的问题，可是后来问题越来越明显了，我的时间完全都投在这里了，我甚至连没有自己的时间，而且还没有时间准备电台。有人会说了，欧阳白，你的电台其实也就是二十几分钟一个小时的事情，怎么可能会用很长时间？其实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我还要去构思这个电台的整个模块呀等等一系列的东西，所以说可能二十分钟的电台做出来就需要两三个小时。然后还有我们这个电台有每就是隔周的周五出的密友广播剧，他的电台是最辛苦的，可能两到三个星期能做出来一个电台我都觉得很难得了。然后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呢我时间投入在这里，有时候午饭居然可以跟晚饭一起吃了，大家就明白我什么意思了吧。我意识到不能每天都把时间用来回答听众的问题，那样我会完全没有自己的时间了，而且这个电台也是一个很主要的问题。如此下去我真的害怕哪天版本更新了我都不知道，然后我把一个旧版本的错误的游戏心得告诉听众。后来呢我的 QQ 果断隐身了。我呢其实本身是最讨厌隐身的，但那时我真的是迫逼无奈。原本以为这件事情是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专心准备电台，却没想到这场旋风就如一个上满发条的可操控能量，它的风变得更强了。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你个破 NJ 有什么了不起？告诉你别自我感觉良好，听你的节目我就恶心，真垃圾。这些就是那段时间的留言，当然这些只是皮毛，因为关系到一个礼貌的问题，难听的话我不方便念给大家。一些所谓的忠实听众只因为没有回复他们直接就破口大骂。更离谱的是我曾经遇到过好多个见到几分钟没回复的就直接变脸，我有时甚至自嘲，欧阳白呀， 你的吸引力还不够别人的几分钟等待。之后我也跟其他 NJ 们聊过天，他们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是的，我们 NJ 在这个群里很特殊，它是一个游戏环境，形形色色的人特别多。而我跟 NJ 最后总结出来的话是，那些骂人的听众们，他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内容充实的电台，而是需要一个24小时随时都等待回答他们问题的 DF 问题的百事通。其实呢，我很早之前就一直在强调，我们 NJ 都是非正式员工，我们没有任何权利去了解游戏内部的事情，我们更不是游戏的技术人员。你的掉线问题和封号问题来问我们，我们只能苦笑，我们能怎么办？即使我们想帮，我们也只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而已。好在现在关于回复 DF 的问题我解决了，利用邮箱来回答，对于利用自己有空的时间然后再来回复玩家。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一次把问题问清楚，避免再问一次增加我的工作量。说到这里，大家可能对于我这次的拉票不明所以。一般人拉票呢都会说自己的优点呢，我说这些反而可能会激怒玩家的话，这些话呢无异于等于是自掘坟墓吧，可能是这么了，只能说是暂时是这么了解。因为呢现在欧阳白找到了这么一个特殊的时间，欧阳白在快乐大使进行海选。如果是说我只是单纯来说这些话发泄，但是却直接影响到我的人气，甚至可能海选失败的话，我想电台的听众都能够明白我的意思的。此时我相信是我的最佳时期。抱歉，或许我有点语无伦次，但是此时我希望听我电台的人，你们思考一下，我欧阳白哪一期电台内容不是用心在准备的。可能用心这个词又太笼统，那好，就这么想，哪一期的电台内容不是我自己写的内容？不说全部，我每期电台保证有大部分内容你在网上完全找不到，因为那都是从我脑袋里拿出来的，都是我真实的游戏体验。好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了，最近我嗓子也有一点发炎，所以可能说话并不是那么亢奋吧。那么投票地址呢，我会留在电台播放器下方，每个 QQ 都可以投10票，每天都可以来再投10票。如果你觉得我的节目好，请支持我。顺便预告一下下期电台节目内容吧，欧阳白在下期将会开启 DF 笑笑小说，欧阳白写了这么久，终于写了一些，大家可以一饱耳福了。最后呢，送上一首最近很火的一个短片电影的主题曲，来自11度青春之老男孩的主题曲老男孩。那么我的观后感是，青春就是因为梦想的激励而变得精彩，但是我们却被生活的本质磨灭了曾经的热血。请听这首老男孩。
注定我要浪迹天涯，怎么能有牵挂？梦想总是遥不可及，是不是应该放弃？花开花落又是一季，春天啊你在哪里？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回，来不及道别，只剩下麻木的我，没有了当年的热血。看那满天飘零的花朵，在最美丽的时刻凋谢，有谁会记得这世界它来过？
转眼过去多年时间，多少离合悲欢，曾经只在四方少年羡慕南飞的雁，
各自奔前程的身影，匆匆渐行渐远，未来在哪里平安？ 把谁给我打扮，
那是陪伴我的人啊，你们如今在何方？
我曾经爱过的人啊，现在是什么模样？
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事到如今只好祭奠吗？任岁月风干，理想在夜中不会真的忘。
抬头仰望着满天星河，那时候陪伴我的那颗，这里的故事你是否还记得？ 有谁会记得？